轻松松解读名著，无言带你品味《红楼梦》中的一百个细节。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红楼梦》中一百个细节之人物关系系列，我是暗夜无言。在我们前几期的人物关系系列中，暗夜无言一直在跟大家探讨《红楼梦》中的婆媳关系，基本上已经探讨的差不多了。如果我还落掉了哪一对婆媳关系，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者是私信提醒我一下。在我们这一期节目中，暗夜无言想跟大家聊一聊王夫人和王熙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都知道，王熙凤是王夫人的内侄女，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血缘关系呢，实际上是很亲近的，甚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可能比王夫人跟薛宝钗的血缘关系更亲近一点。那么从这些角度上来看，王夫人跟王熙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亲密的才对。那么事实上是这样吗？其实要想分析王夫人和王熙凤之间的关系，我们只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就足够了。一个方面是王夫人对王熙凤这个侄女儿满意吗？第二个方面就是王夫人对王熙凤这个管家满意吗？一个是从血缘关系上、亲缘关系上来分析，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人物在贾府中的身份地位这个角度去分析。我们先来分析王夫人对王熙凤这个侄女是否满意呢？我们先说一个阴谋论，王夫人是那么喜欢宝姐姐，想把宝姐姐嫁给自己唯一的儿子贾宝玉，她不仅要考虑到宝姐姐的长相、家世、性格，也要考虑到宝姐姐将来能不能够帮助贾宝玉、辅佐贾宝玉，帮助他呢把整个贾府振兴起来。她觉得宝姐姐是能够担此重任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要不自觉地去想了，如果王夫人真的对王熙凤也像对宝姐姐这么满意的话，那么当初王夫人为什么没有把王熙凤嫁给自己的长子贾珠，而是嫁给了自己大伯子的儿子贾琏呢？从年龄上来讲，王熙凤应该是跟李纨差不多大，可能比李纨小一点有限。这个里面肯定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的，比如说可能要笼络贾赦这一支，毕竟贾赦是袭了荣国公的爵位嘛。从名义上来讲，他还是荣国府的长子。另外一个呢，可能当时贾政和王夫人考虑到了要通过长子贾珠来和文官集团进行接触。李纨的父亲是国子监的祭酒嘛，这是典型的文官集团中的势力。贾家当年起家的时候靠的是军功，那是当时刚刚开国的时候，随着朝代的稳定，现在的皇帝呢需要的是守住这个江山，所以他需要更多的是文官，文官集团的势力也在不断的壮大。而贾家一直到贾敬、贾赦、贾政这个文字辈，虽然他们的名字当中都有文，但是他们跟文官集团的核心势力还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虽然贾政在朝廷里是做官的，但是他一方面官职太小，另一方面呢，贾政这个人的性格也不适合当官。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像贾雨村这样的人反而是适合当时那个官场的，他比贾政更合适一些。文字辈没有能够崛起，就让他们将自己的家族的希望寄托在玉字辈的身上，希望能够通过玉字辈的联姻增强和文官集团之间的联系。我想这也是没有安排将王熙凤嫁给贾珠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吧。那么可能除了这些客观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主观的因素。或许在王夫人的心目中，她认为王熙凤这个人和自己的长子贾珠是并不匹配的，我们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假如王夫人非常非常喜欢王熙凤，很满意她，满意到比宝姐姐也不差，那我想以王夫人这个人的性格，肯定会张罗着把自己的内侄女儿亲上加亲嫁给自己的儿子。既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那么是否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去佐证，王夫人对王熙凤也并不是说特别的满意，就是还行，还可以，当侄女儿还行，但如果说嫁给自己的儿子，那可能还不够格。这是我们的一个阴谋论，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揣测一下王夫人的心思。除了阴谋论之外呢，我们是有确实的证据的。我们先看第一个细节，在书中的第71回，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了。在提到邢夫人和王熙凤这一对婆媳关系的时候，就讲过这个细节。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再拿出来，主要就是通过这件事儿看王夫人对王熙凤的态度。第71回就是贾母过生日，尤氏呢来到荣国府帮忙，结果却被荣国府的下人婆子们不待见，就是不尊重她，没有把她当成一个主子，态度很傲慢，引得尤氏呢很不高兴。尤氏不高兴呢，她也没想将这个事儿扩大，但是这个事儿却好巧不巧的被周瑞家的知道了。周瑞家这个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啊，他就把这个事儿歇歇遮遮的当成一个大事儿去跟王熙凤说了。王熙凤当时呢也没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大事儿，但是毕竟是底下的婆子坏了规矩，王熙凤作为荣国府的管家，肯定是要惩罚这些婆子的，所以就把他们捆起来，说第二天呢过去宁国府那边由甄大嫂子也就是尤氏听他的发落。我觉得王熙凤的这一番处置，无论是从规矩上还是从人情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第二天呢，在众目睽睽之下，除了贾母不在，其他所有的人都在。在这种情况下，邢夫人皮笑肉不笑的说了一番很绿茶的话，让王熙凤很没脸。然后紧接着呢，尤氏也在那添油加醋，说这事儿我也不知道，你也太多事儿了。尤氏说这些话是有前提的，他跟邢夫人一样，此时心里对王熙凤是有怨气的。这是第71回，刚刚在前面的69回，王熙凤就把尤二姐给逼死了。虽然尤二姐和尤三姐跟尤氏并不是亲姐妹，我想尤二姐和尤三姐死了，尤氏心里未必也有多伤心，但是尤氏肯定觉得这个事儿没面子。王熙凤因为尤二姐的事儿，曾经到宁国府去大闹了一场，对吧？还扳着这个尤氏的脸，说你这个嘴里塞茄子了，把他一顿臭骂，让尤氏在宁国府的众多丫鬟仆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没有脸。这个事儿尤氏一定是记得的，所以此时即便凤姐儿处置那两个婆子的初衷，一半是因为规矩，一半呢是因为尤氏，但是尤氏却丝毫不领情。如果说邢夫人点起了这把火的话，那么尤氏就是往里添了一把柴。尽管如此呢，邢夫人和尤氏的行为我们还是都理解的，发生这样的事儿并不意外。邢夫人本身就是个尴尬人，她做什么出格的事儿都不意外。尤氏呢刚刚跟王熙凤闹得不愉快，此时难免心中怀有一些怨怼，这个时候又有谁出来在王熙凤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呢？就是王夫人。此时的王夫人呢似乎并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于是她就问，书里面写着说凤姐儿笑将昨日的事说了，就这个时候凤姐儿还是能笑出来的啊，跟王夫人说了昨天的事儿。我们看王夫人的反应是什么。王夫人说，你太太说的是，你太太指的是邢夫人，就是王夫人认可邢夫人的做法。然后他说，就是真哥媳妇也不是外人，也不用这些虚礼。这是王夫人对王熙凤这么做的这件事的一个定性。他认为王熙凤这么做只是为了应一些虚礼。其实是吗？可能有一半是的。但有另外一半呢？那不是还有规矩吗？难道荣国府的规矩就不管不顾了吗？这个就不是虚礼不虚礼的事儿了。这个就涉及到这些下人管教不严，没有规矩，就涉及到这些问题了。所以王夫人对于这件事的定性是不全面的，是偏颇的。然后王夫人又说了，老太太的千秋要紧，放了他们为是，也没有经过王熙凤的同意，回头便命人去放了那两个婆子。等于说王夫人越过了王熙凤这个管家的职权，直接行使了自己手里可能更高的这个职权。王夫人的这几句话虽然简单，但是我觉得比邢夫人的话和尤氏的话都更让王熙凤伤心。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书里是怎么写的。当邢夫人说那番非常绿茶、茶味非常浓的话的时候， 凤姐听了这话，又当着许多人，又羞又气，一时抓寻不着头脑，憋得脸紫胀。哎，你看王熙凤对邢夫人的话的反应是又羞又气。羞呢，是因为当着很多人的面，觉得自己没脸；气，那自然就是生气了。王夫人说完之后，凤姐又是什么表现呢？书里写的是，凤姐由不得越想越气越愧，不觉得灰心转悲，滚下泪来。王夫人的话让凤姐更多的感受是灰心丧气，伤心悲伤。邢夫人能让凤姐生气，但是王夫人呢，能让凤姐哭，就觉得自己以前的这些付出，连自己的亲姑姑都不理解自己，都没有看到自己做这件事情的真实的想法和用意，反而呢曲解自己的意思。我相信如果王夫人不说这样的话，凤姐就是单纯的生气，邢夫人应该还不至于能让凤姐哭。说实话，从凤姐的内心深处，我觉得她是有点瞧不起自己的这个婆婆的。一个你瞧不起的人，通常呢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哭的，因为你觉得不值得。相反，你觉得自己做得很到位，在她的眼里应该是很满意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你进行否定，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是觉得很委屈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人对自己的这个侄女儿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喜欢，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理解。她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侄女儿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强，就是爱面子。我相信王夫人是知道这些的，但是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她却坚定地站在了邢夫人这个立场上。未必是王夫人对邢夫人有多认同，可能有的人要说了，王夫人这样对待王熙凤是不是避嫌呢？怕有人会说闲话，说你是不是因为王熙凤是你的侄女儿，所以你才站在她的立场上说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啊，微乎其微。那我们想一想，王熙凤生病之后，由李纨和探春来管理大观园，为什么王夫人竟然能够叫在这个贾府地位非常尴尬，不过是一个客人身份的宝姐姐，也跟着探春和李纨一起管理大观园呢？这个时候难道王夫人没有考虑过别人会说闲话吗？不管怎么说，王熙凤是贾家的媳妇儿，而薛宝钗呢，宝姐姐这个时候只是以客人的身份客居在贾家，就算宝姐姐未来可以成为宝二奶奶，但是毕竟现在还不是。但是王夫人丝毫没有考虑到任何舆论的反响，她很坚决地去做了这件事儿，说明王夫人其实并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所以我觉得王夫人对王熙凤之所以能够有这种态度，完全是取决于王熙凤在王夫人心目中的地位。本身王熙凤就不是贾政这边的人，她是贾赦和邢夫人的儿媳妇，却能够到贾政这边来管家，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偏爱了。王夫人在乎过别人怎么说吗？这是第71回，我们接着再看非常著名的第74回。这一回呢，邢夫人将她在大观园里面捡到的这个香囊二话不说的给了王夫人。那么王夫人拿到这个香囊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她来找王熙凤。真是绝了，王夫人的这个反应真的是绝了。我每次看到这儿，或者是想到这个环节，我都会觉得王夫人这个做法真的是绝了。放着那么多疑点不去考虑，就直眉瞪眼的拿着这个香囊冲着自己的侄女就去了。你的侄女在你心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有这种你认为最丢人的最不要脸的事儿，你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她。请问你的侄女在你的心目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呢？有人说王夫人可能是气糊涂了，一时之间乱了方寸，不知道该怎么做，就下意识的来找凤姐儿。其实反而是这些下意识的行为就更好品了，就像我们所说的酒后吐真言一样，王夫人在自己最慌乱最手足无措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个能够做出这种无耻之事的人就是王熙凤。从我们现在来说，这个就是一种刻板印象，可见长期以来王熙凤在王夫人心目中就没有什么好的形象。我们看王夫人拿着这个绣春囊给凤姐看的时候，她是怎么说的？她说，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愚者老婆子们， 要这个何用？老婆子们就不要这个了吗？贾府的这些老婆子们还是什么省油的灯吗？王夫人又说了，自然是那脸儿不长进的下流种子哪里弄来的？怎么一有这些不好的事儿，你就想到的是贾府的人呢？你别忘了，你还有一个亲外甥，姓薛，叫薛蟠，也在你们贾家住着呢。我们在书里还真没看到贾琏看什么春宫图啊，又拿什么绣春囊，反而是我们知道薛蟠爱弄这些东西，对吧？还把唐寅认作庚黄，这个都是书里明写的。王夫人又说了，说你还和我赖，这句话呢很具有攻击性，他没有任何证据就认定这个事儿是王熙凤所为，而且还不许王熙凤抵赖，说你还和我赖，就是你干的事儿。如果不是王熙凤脑子来得快，嘴茬子也好使，用一大段话给他解释通了，那可能王夫人这个大帽子就在凤姐头上扣定了。当王熙凤一通解释之后，王夫人这才说道，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轻薄至此，不过我气急了，拿了话激你啊。听听王夫人这一番话，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就是欲盖弥彰。你气急了就可以这么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在大观园里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好几个人因此而被撵出去，好几个人因此而断送了前途，好几个人因此而丧命。另外你也知道王熙凤是大家小姐出身，她是哪个家的小姐出身的呢？那不就是你们王家吗？你连你们自己家的人都怀疑成这个样子，你是有多不喜欢你自己的这个侄女呢？这是从第一个角度，王夫人对王熙凤这个侄女满意吗？这是从他们的亲情和血缘关系上去分析。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就是王夫人对王熙凤这个管家满意吗？我们来看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在书中的第三回，第三回呢就是林黛玉进贾府，完全是以林妹妹的视角来去看整个贾府宏观的样子，内部的摆设是什么样的，园林的设计是什么样的，贾府中的人是什么样的。那这里面有一个人呢比较特殊，就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王熙凤。这个人呢给林黛玉一种很别致的感受，书里这么说的，说黛玉呐喊道，这些人个个皆脸生摒气，公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荡无礼。可以说王熙凤的出现和存在打开了林黛玉认识这个世界的一扇新的大门，她发现哦，原来身边还有这样性格的人。但是很快呢，这个印象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在这之前王夫人就出现了，王夫人是通过贾母向林黛玉的介绍出现的，说这是你二舅母啊，就这么一句话。然后呢王夫人说出了全书中的第一句话，是问王熙凤的，问她月前放过了不曾。这句话呀太耐人寻味了。我们想一想，黛玉进贾府看到的所有人中，个性最张扬，穿着最华丽，最不拿规矩当规矩的人王熙凤，被问到的第一句话却是月前放过了不曾。王熙凤的这个种种的光芒，是不是一下子就有被压下去的感觉？就这一句话似乎就让王熙凤现了原形了。我们来看王熙凤的回答，她说月前已经放完了，不仅回答完这句话，还说呢刚才带人到后楼上找段子，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昨天太太说的那样，是不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接着说，哎，这个事儿有没有没关系，有什么要紧，你倒是应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吧，可别忘了。听王夫人这句话啊，表面上好像是对林黛玉好，是吧？实际上我们想，如果王夫人你真的对贾敏的女儿好的话，你就应该提前去吩咐，提前拿出来，这个时候应该衣裳都做好了，那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呢。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这不就属于嘴上卖乖吗？实际上体现出心不诚。然后我们看王熙凤是怎么回答的。王熙凤说，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你看看是不是？ 人家王熙凤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人家提前考虑到了，总比你王夫人现在现拿出来取巧卖乖要显得真诚的多了。然后王熙凤说完这一番话之后呢，王夫人的反应是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知批在这个地方呢批了四个字，说深取之意，意思是说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是对凤姐的满意，对凤姐这个当家人当得好的一种首肯。在这儿呢，我要大胆地说一句，我不认可知批的观点，我并不认为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是对凤姐的满意，王夫人只是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这个话题而已。如果她对凤姐真的满意的话，她不会上来第一句话就问凤姐月钱放过了不曾。你如果对凤姐的工作都很满意都很放心，那么放月钱这种事儿还用你再问吗？而且是当着贾母的面，当着客人的面，好像你不关心一下，你不提点一下，王熙凤就会把这个事儿忘了一样。结果呢，王熙凤却反将了一军，说这个事儿我早就料到了，堵住了王夫人所有的话，她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个话题了，所以只能是一笑而过，点头不语，用这种方式来终结这个话题。确实是这样啊，你想到的人家想到了，你没想到的人家也想到了，这个话题还怎么继续呢？找不到王熙凤行事管家的一点点的错漏，凡事都考虑在前头，该做的事都做得很得体，所以王夫人没有啥可说的了，她只能是一笑点头不语。我们就可以拿生活中的身边的事儿举例子嘛。假如说啊，有其他公司的人来你们公司参观，这个人呢可能未必是领导，就算是其他公司的员工，就在这个参观的过程中，你的领导突然问你，上午交给你的那个 PPT 做完了吗？实际上你早都做完了，都已经用邮件发给他了。然后他又说了，说你看今天有兄弟公司的员工来我们公司参观，你应该准备一些水果和茶歇的。实际上你已经提前准备好了，都放在那个待客间的茶几上了。如果这个领导真的对你的工作很满意的话，他就不会当着客人的面问你这两个问题。他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就说明他对你的工作能力不信任。你想这样的领导会是对你工作满意的领导吗？还有一回呢，就是在书中的第36回。这一回呢，是王夫人看中了袭人之后，想要给袭人涨月钱，想要给袭人呢准姨娘的待遇，就把王熙凤叫来商量。但是他商量这个事儿之前呢，他先问，他说，我正要问你，如今赵姨娘和周姨娘的月例多少？凤姐呢解答得很流利，紧接着王夫人又问了，可都按数给他们？这句话是不是有点耳熟啊？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当着林黛玉的面，第一句话就是月钱放过了没有，这两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凤姐见问得奇怪，忙道，怎么不按数给？王夫人道，前儿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吊钱，是什么缘故？凤姐就开始给她解释为什么短了一吊钱。从凤姐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短了一吊钱是旧年间定下的规矩，也就是说这个规矩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很长时间了。那王夫人你作为这个家垂帘听政的人，这又不是什么新的政策，又不是什么新近才有的变化，你为什么不知道呢？或者是你知道，你还是要故意的来问王熙凤，认为他可能是工作当中出现了一些差错，才导致短了这一吊钱吗？虽然王夫人没有直说他是听谁的抱怨知道短了这一吊钱，但是我们都能猜得出来，那肯定就是赵姨娘。后来凤姐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这件事结束了之后，凤姐也很生气，说我以后呀还要做出一些事儿来让你不满意，这个你指的就是赵姨娘。凤姐把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认定成是赵姨娘，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事儿做得更过分的是王夫人。难道在王夫人的心目中，赵姨娘的一句话就能让你对王熙凤的工作产生这么大的怀疑吗？赵姨娘是什么样的人，你王夫人会不知道吗？为什么仅仅因为赵姨娘一句毫无来由的抱怨，就对王熙凤的工作产生怀疑呢？就像我们一直在说的那样，王夫人之所以让王熙凤来管家，只不过是因为贾政这一房里实在是没有人能够拿得出手了， 王夫人自己呢，身体又不好，精力又不够，哎，还想体现出自己放权的一面。王熙凤这个时候就像一个工具人一样，可是用着呢，又觉得总是不可心，不满意，经常性的产生一些质疑。这些质疑和怀疑都不是很大，但是却可以时时处处体现出王夫人对王熙凤的态度。那么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人对王熙凤这个侄女也不是很满意，对王熙凤这个管家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放心。那么王夫人和王熙凤之间这种关系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大概的总结了一下，可能呢其中有这么六七个原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原因呢，可能王熙凤这种类型的人就不是王夫人喜欢的那种人。王熙凤性格比较外向，比较活泼，比较强势，这些呢都跟王熙凤从小的时候假充男儿教养是有关系的。这是书中第三回说的，意思就是王熙凤小的时候是被当成儿子养大的。王熙凤呢从小没读过什么书，在贾家管家之前，他连大字儿都不识的几个，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王熙凤没什么文化。虽然古人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对于一个贵族女子来讲，一个大字儿都不识，这个也确实是有一点太无才了。这个反过来呢，也会影响到王熙凤的性格。就是因为她一个大字儿都不识，所以她性格当中有一些相对比较粗鲁的东西，就少了一些端庄和内敛。这不符合王夫人对女性的这种审美取向。那第二个原因呢，王熙凤在贾府受到了贾母极度的宠爱，相对于贾母对王夫人的情感来讲，贾母和王熙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这个跟贾母对王夫人的情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如果说王夫人对于贾母和王熙凤之间这种关系存在的是一种嫉妒，一种不平衡的心理，我觉得这个未免有些过于阴谋论，但是王夫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看不惯的，多多少少对此会有一些微词的。同样都是王家的女儿，虽然差着辈分，在贾母面前的表现却是如此的迥然不同，王夫人自己心里也多少会有一些想法。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跟前妻贾琏和王熙凤他们两个夫妻关系非常融洽，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贾琏这个人呢，书里把他描写得很不堪，说他经常的拈花惹草，没有一天晚上能安生的。但是就是贾琏这样一个不堪的人，他在王熙凤那儿一开始也并没有敢纳妾，只有一个平儿都没有给平儿一个名分，娶这个尤二姐也是偷偷摸摸的纳的妾。不管是惧怕也好，爱也好，最起码前期贾琏和王熙凤之间是有真感情的。你再看书里其他的男性，贾珍不用说了，有什么斜鸾、佩凤一大堆妾室，贾赦更不用说了，一大把年纪胡子都白了，还想要娶鸳鸯，还找了一个17岁的嫣红。贾政呢，看上去挺正经的，实际上人家也有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妾室，赵姨娘还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呢。只有贾琏，这一方面是因为王熙凤是一个醋坛子，脾气也比较大，贾琏有点怕他。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说明，最起码在书中的前50回吧，贾琏和王熙凤夫妻感情还是很和睦的，他们两个之间有着男女的感情在。就算是贾琏害怕王熙凤，那也是一种感情。当然，随着故事情节的不断发展，他们两个之间关系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在早期的时候，纵观整个贾府的夫妻关系，贾琏和王熙凤这一对小夫妻相对来讲是最和谐的。可是王夫人呢，她和贾政的夫妻关系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是否是像贾琏和王熙凤这样，但是书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人到中年的贾政是几乎都不住在王夫人的房间里了。第四个原因呢，王熙凤在贾府的生活状态表现得很自信，很自我，也多少有点自私。那么说得夸张一点，就是王熙凤活得很嚣张，可以在贾府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真实的个性，活得像一只骄傲的孔雀， 在贾府里，没有人比王熙凤更高调、更潇洒。可是反观王夫人呢？现在的王夫人就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也许她是一个幕后的垂帘听政者，有的时候也管管家，有一些大事儿还是王夫人说了算。但是总体来说，王夫人现在的生活跟她的儿媳李纨差别不大，也有点槁木死灰的意思。而且王夫人一直活得很小心，无论是在贾母面前还是在贾政面前，这一切都跟王熙凤她在贾府中的潇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看着王熙凤这样张扬地活着，王夫人的心里又作何感想呢？第五个原因呢，也是跟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王夫人和王熙凤虽然在血缘上很亲近，也跟着王夫人一起来管理荣国府这个大家庭，但是我们发现王熙凤和王夫人从来没有说过心里话啊。绣春囊那一回，王熙凤剖白自己就算是比较掏心窝子的话了，这个呢就跟袭人对王夫人说的那一番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之前，袭人在王夫人的心里就是一个普通的丫头，还算用得比较顺手的。主人和仆人之间的身份差异注定了他们两个之间不会有过多的交流，但是袭人呢主动地迈出了这一步，她向王夫人说出了她一直以来心里面的担忧，而这个担忧也恰恰是王夫人内心深处最担忧的事情。两个人可谓是一拍即合，也因为这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袭人从王夫人那儿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姨娘的身份。由此可见呢，王夫人也不是一个不能跟别人交心的人，只不过呢，可能很多事情没有说到她的心坎里去。如果真正的打动了她，王夫人也是愿意跟对方敞开心扉的。可是王熙凤这个人呀，太要强了，太要面子了。她除了跟平儿吐露过心里面的真实想法之外，几乎从来不跟任何人谈心里话。所以想必她跟自己的姑姑王夫人也没说过什么掏心窝子的话，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也因此没有走得更近。那么第六个原因呢，是比较客观的原因了。王熙凤虽然在贾政这一边管家，但是她毕竟是贾赦和邢夫人的儿媳妇。对于王夫人来讲，王熙凤没出嫁之前是自己的侄女，出嫁了之后，她就是自己妯娌的儿媳妇，这个关系就发生了变化。王夫人看王熙凤的视角也就不一样了，可能侄女儿这一层关系就渐渐的淡化了，更多的是两个人在贾府里面重新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在荣宁二府所有的女性中，跟王夫人身份地位相当的这些女性跟王夫人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首先邢夫人，她虽然是王夫人的嫂子，但是她是续弦，而且邢夫人的家世跟王家那是远远没有办法相比的。王夫人根本不屑于跟邢夫人去比较。李纨虽然出身还可以，国子监祭酒的女儿，但是从身份上来讲，她是王夫人的儿媳，这是晚辈。尤氏虽然是贾氏族长的妻子，但是尤氏呢也是一个续弦，而且尤氏的家世可能还不如邢夫人，跟王夫人也没有办法比。赵姨娘和周姨娘那都是妾室，跟王夫人更是尊卑有别。贾敏都已经嫁出去了，而且人都已经不在了，更是不需要跟她去比。薛姨妈是寄住在贾家的，这是自己的亲妹妹，跟自己的关系很好，王夫人不会跟薛姨妈去比。那些年轻的姑娘都还没嫁人呢，更是不需要去比。那这么一看，出身跟自己差不多，也是嫁到贾家做儿媳的，各方面都比较相似的，也就剩下王熙凤了。所以除去姑姑和侄女这一层关系之外，王夫人其实更多的是把王熙凤当成一个嫁到贾家的女性，从这个视角去观察王熙凤。那在这个观察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她和自己身上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东西呢是没有办法调和的，也会忍不住拿着自己去跟她做对比。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呢，王夫人和王熙凤之间的关系就永远不会走得太近。在王熙凤的人生结局里，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贾府都发生了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贾琏对王熙凤的态度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中间的转折点应该就是因为尤二姐的事件。在这其中呢，邢夫人一定是煽风点火了。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王夫人在这个事件中起到的作用。从我个人猜测的角度来看，王夫人最后在王熙凤的命运上，她可能不需要做什么，她也不会去做什么，她只需要在这其中冷眼旁观。这种冷漠也就能说明他们两个人之间一种最真实的关系了。好的，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给节目点赞打赏，也请您把喜马拉雅的月票投给我，支持我继续原创。此外，您还可以加入我的西迷团，入团之后所有的付费节目可以免费听，抢先听节目也可以立刻收听。入团的方式在我的主播首页，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去找到。如果您想和更多的红楼听友在节目外交流，欢迎添加微信暗夜无言的全拼加001，留言告诉我您最喜欢的红楼人物。我是暗夜无言，让我们下期再见。